你面前，当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你话语的时候，主求你，越过人的软弱，我们实在走口笨舌，主啊，求你将你自己的话说在弟兄姊妹的当中，求你也帮助孩子啊，主啊，因为对你的话语不够熟悉，主啊，很多时候也不知道如何来分享，主，但是你越过人一切的不足有限，求你自己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当我们一起来读你话语的时候，主，让我们真的不但读懂，我们也能够去行出来。我们把晚上的时间恭敬的交托给你，求你与我们同在，愿你得回一切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阿
门。
门。好，那弟兄姊妹们晚上好啊！我想我就开始了，那么我把我的屏幕分享一下。我们上次呢是接着林英姊妹，我们最近都在读《撒母耳记下》哈。那《撒母耳记下》的话，我们前面林英姊妹已经带我们读了15章，那我今天是带大家从16到24章，我们一起来读哈。那我再Sorry，我再复习一下哈，大概这本书的大纲啊，包括有三个部分，就是第一部分是讲到1到10章，讲到大卫作王的那个时代啊，他如何来统一全国，他如何来征服列国，他的版图又是如何的扩张。那么第二个部分是从11章到21章，讲到大卫的失败啊，他因为安逸而失足，他如何受神的责罚。那么第三部分是从21章到24章讲到大卫王被纣王恢复的时代啊，那么他经历神的制作后，如何接受神的管教，然后发出的感谢，他做事来称谢神啊。那之前您姊妹已经帮我们从第1章到第15章都过了一遍了，那我就不再重复啊，我们就从16章到24章来。那这一次呢，因为其实我比较难的一点就是对于姊妹来讲，我不太懂得打仗的事情，然后我人物记不太住，因为其实这里面蛮多人物的，我甚至去看了一些卡通片，努力想要记住每一个人，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弱点，所以其实我这次带的时候，我压力蛮大的，徐勇知道，所以也请大家为我祷告。好，那我大概我的分享会是从每一章的内容概要看完之后呢，我会逐一的对每一个人物，他如何来对人，如何来对神，来进行一些的分析，来一些解读，然后来让我们自己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什么东西。好，我大概我的思路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先进入16章。那么16章就是接着就是亚沙龙啊，他起来反叛大卫。那么大卫在逃亡的过程中，那么这章里面主要讲到了洗巴如何骗取这个米非波设的产业，然后示每又是如何的咒骂大卫，拿石头砍他，还有户筛如何巧取这个亚沙龙的信任啊，包括亚沙龙如何公然的在接受这个。亚西多福的建议，然后公然的奸淫大卫的大卫的妃嫔啊，所以我想这是主要的内容。那我们从一个一个的人物来看，当大卫在逃亡的过程中，那么洗巴他出现了那洗巴这个人，在我读他的故事的时候，我发现他是一个相当功于心计的人啊，他用这种雪中送炭的行为来赢得大卫的心，然后呢，他捏造一些谎言。然后扭曲一些事实来挑拨离间这个大卫跟米非波设的关系，所以他说以色列，他说这个米非波设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给我，好像意思说这个米非波设就是为了要来夺这个，跟大卫对立，要来夺回他父亲的国一样，那其实米非波设不是这样子，所以呢。他这种诡诈的骗取他主人财产的这种方式，真的是很糟糕哈。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当然在后面被揭发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好像是一个隐藏的，那就让我想起来，当一个人不敬畏神的时候呢，他可以用很多不义的方式去骗取他人的钱财来为自己谋利啊。但是我们记住，我们一定要敬畏神，因为这些事情不可能。不被揭发的。当然，洗巴后面我们会看到他，就是当米非波设去迎接大卫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事实是什么，对吗？但是很多事情可能，也许我们在今生， 很多不义的举动啊，或者一些隐藏的罪不会被揭发，但我们不因此敢去犯，因为我们知道将来都有审判主，都要追讨，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啊。所以我想从这个洗巴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那么示每呢，他也在大卫的逃亡过程中呢，他是充当一个我们能够看得到，他是一个落井下石的人。然后呢，他说这个大卫呢，为什么会落到今天的境地呢？是因为他流了扫罗全家的血啊，然后呢，接续他做王，所以这个罪呢，今天临到他，让他的儿子起来反叛。他好像充当一个神的角色，然后呢？实际上，这次大卫的管教不是因为扫罗的问题，是因为拔示巴的问题，他以拔示巴淫乱的问题，所以呢，他拿的这种因果的，好像你今天遭遇不幸一定有问题，然后拿一些不对的因来套一个果一样的这种很混乱的逻辑来乱给人扣帽子，然后来定罪大卫来解自己心中的不满，因为示每他跟应该是属于那种像原来扫罗的这种皇亲国戚吧，如果没有错的话，所以我想呢，从世美这个人身上，我就想到我自己，我们在生活中，那我们会不会也有像世美这样一个不好的做法呢？比如说，我们很多事情，别人来跟你讲的时候，你没有经过认真的考证，然后就很轻易的去，根据一些就是不是事实的东西，人家说的这种流言蜚语，然后就盲目的下结论。那我想，如果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我们生命中就显出我们真的很幼稚、很肤浅啊。然后，而且这些呢，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伤害，甚至给神家造成很大的亏损。所以，我们在决定一件事情，再去给别人一些建议或者下一些结论性话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自己比较谨慎，至少要好好去求证啊。所以在服侍当中，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会来跟你投诉这个、投诉那个。来跟你讲他的那个需要他的难处的时候，然后很多人就觉得哇，那个他好惨啊，他好悲凉啊，他的遭遇真是一塌糊涂啊，然后呢自己就好像为了迎合别人的情绪，就开始去说另外一个人的不是的时候呢，其实这是很不客观的啊，所以我觉得甚至有一些人呢，可能明明知道这不是事实。但是因为我对另外一个人不满意，我也跟着他站在他的那个地方一起来诋毁这个人啊。那我想这种方式，是神很不喜欢的，因为很不诚实、很不客观啊。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对自己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来负责任，不要做一个生命很肤浅、很幼稚的人。那么从亚比塞呢，当这个示每来羞辱大卫的时候，他在大卫身边来，保护他哈。那么他就说，求你容我去把这个好像狗头把他砍了一样的啊。那我看到亚比筛，他确实他没有说啊，大卫那个已经现在可能被他儿子追杀了，可能后面的情况不一定很好，他就害怕，他就退缩啊。他其实他是很爱大卫的，他会站出来哈。所以他是我讲到他是一个爱主护主的人，不容人羞辱主名的人，他不会做一个冷漠的看客。但是他虽然在血气里面，他马上要去做这件事情，但他用"求你容我"啊，他先去求问大卫。虽然他有血气，但是他仍然会去尊重大卫，会去求问他的主啊。然后大卫的，当然大卫说这件事情，不需要你去做，因为是耶和华差他来的，他知道这是出于神的管教啊，并不代表示美没有错。但是呢，亚比塞就没有做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到他的顺服啊。所以我想，我从亚比塞在读他的
好的，
咒语的时候，
挺好，
大
挺好，挺
概
好。
明白到这些。那么我们来看大卫，大卫在这章里面呢，我想这个洗巴用微笑和礼物来接见大卫，但是呢，大卫很知道他这一次为什么会遭遇这些哈，所以他认识到神管教的手临到他身上，他选择顺服，他选择接受啊，所以很多时候呢，大卫在面临这个洗巴来给他送礼物，来给他这个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大卫其实这时候对洗巴把这个米非波设的财产全部判给这个洗巴是很不公正的，会偏离正义的。所以很多时候我就想起来，就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很多东西你看上去是好的，不见得是能够帮我们持守我们当持守的那个公正和公平。 啊，那看世美的话，在我们生活中的遭遇当中呢，他来辱骂，他来羞辱我们，好像是一个十字架，好像是一个很不好的遭遇的时候，那确实反而世美的这个责骂，让他更深的来认识神在他自己身上的工作，神是在管教他之前的罪，对吗？啊，所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表面的去看有一些人对我们的好，我们这个所谓的好处也好，这个。顺境也好，其实不见得对我们的生命有好处，反倒有时候我们看是一些不太好的环境和经历的时候，反而对我们来讲，可能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深刻的雕琢的工作啊。那我们也看到大卫在这里呢，被人骂，好像我们的主一样，他是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啊，像彼得前书2章23节那里讲到的。当然，亚西多福这里就是非常的阴险毒辣啊，他就是一个就是会建议这个，建议这个亚尼那个建议亚尼尔亚沙龙，sorry，亚沙龙呢，就是要跟他就是在宫殿的平台上公然的奸淫他父亲的妃嫔哈，所以你看到这个人，这个我没有详细去讲，包括户塞他非常有智慧的话语，如何去赢得大卫对他的sorry，亚沙龙对他的这个信任啊，对，所以呢，我想。我们下面呢就来到sorry，那当然在这章里面，我们也看到神有管教，对吗？那么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么罪的后果是非常可怕，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像大卫呢，在他一时的这个罪中之乐，给他带来了一个很可怕的后果。他的儿子夭折，他的儿子暗嫩强暴自己的女儿，他的儿子押沙龙又叛变自己，对吗？然后呢？包括当然，神还是保守他哈，管教的时候仍然给他有恩典。那么大卫在这个情况底下，我记得他最后在这章的后面说他疲疲乏乏啊，然后呢就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歇息歇息。所以神并不是不给他喘气的机会，很多时候神管教我们也会给我们恩典啊，他不会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啊。所以我想这是这一章里面我们大概看到的。那我们进入到17章的里面，17章讲到亚西多福的计谋受挫啊，那么这章就讲到亚西多福如何献祭去追杀大卫，然后呢，这个亚沙龙又如何回来问户塞，那么户塞用一个反间计来拖延这个。让大卫有多一点的时间，能够有个缓兵之计，能够让他能够逃走。啊，然后户塞后面，当然他如何具体的通知，大卫来过这个约旦河，然后最后这个亚西多福因为自己的计谋不被采用，啊，然后自己上吊自杀。那么这是这章里面的一些内容概要。那么从这章里面呢，我们来看，就是亚西多福这个人，你看他的计谋哈，跟户塞的计谋。当然，我主要也是参考了在这个查经大全，还有包括刘志雄对着沙摩尔记下的一些讲解，我觉得他们有一些分析的非常好啊。他就讲到这个亚西多福的计谋为什么不会被押沙龙来采用，而户塞的计谋最后会被押沙龙来采用。那我们就把他这个计谋呢，他的这个方案进行一些剖析。啊，那么亚西多福呢，他率兵他自己去，但是呢，户塞建议押沙龙自己去啊，押沙龙来带兵。那么亚西多福呢，他建议只要1万2千人就可以了，但是户塞呢建议押沙龙呢举全国的兵力啊，然后亚西多福呢说我们只杀大卫一个人，但是户塞呢就要斩草留根啊，就是斩尽杀绝，然后呢。让这个大卫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啊。那么从这个亚西多福的角度，他可能不觉得他在这里出头，他在这里好像来树立这个自己的威望。但是从这个亚沙龙的角度呢，他就觉得所有的风头都被亚西多福抢走了。啊，所以他反而呢喜欢户塞给他出的这个计谋哈，他觉得哇，他自己亲自率着全国的兵力出去，然后最后把他爸全部铲除，然后他得到了所有的荣耀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好像亚西多福的计谋，我们本来看亚西多福呢，他讲说他每次出的计谋好像神来帮助他们一样，以前对大卫，现在对这个押沙龙都是这样。 但是亚西多夫这个人相当的足智多谋哈，但是他非常的阴险毒辣，那么他也非常的致命不凡哈。他呢，应该说是他有很有才华的一个人，但他就是有才无德的一个人。所以最后当他没有被他的计谋没有被采用的时候呢，那么他接受不了，那么他也许也看不到自己跟着这个亚沙龙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盼头哈，或者有什么将来应该也是早晚都会败的，所以呢，他最后就自缢身亡了。那么从这个人身上，我就觉得他好像只看利益啊，他为利他可以忘义啊，他当时服侍大卫，但是现在呢，他居然帮助亚沙龙来叛变大卫，来得罪神哈，他没有好好的保护神的受膏者，他做了一些得罪神伤害人的事。啊，所以我想，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要。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碰到很多，利益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基督徒如何来做选择？我们是，选择为自己谋利呢？那么失去一个当有的原则或者主的教导呢？还是我们选择按着主给我们的教导来处理，来，面对这些，甚至我们需要有一些损失的事情上？我想，对于我们自己是一个提醒呢。那么户筛在这章里面，你看到他非常的胆大，非常的心细，他能言善辩，然后他会读懂这个亚沙龙的这个为人，他能够顺应他的这种虚荣心，然后他巧妙的这种缓兵之计呢，他又能够忠心的来保护他的主人大卫哈，所以他是一个有才又有德的人啊，非常非常难得啊，一个人有才又有德。那么当然对于我们来讲呢。对于一个王来讲，哈，对于一个做仆人来讲，我个人认为他最看重的是这个人的忠心啊，他不会因为大卫现在在逃难，他就选择呢站在亚沙龙这边不跟大卫，他乃是在那里忍耐，他乃是在那里忠心啊，他不论受到什么样的逼迫啊，他甚至会遇到很多的艰难，甚至被误会的话，但是他仍然是非常爱大卫的，所以就让我们想起来，不论在什么样的境地里面。任何事情都不应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啊！我们也是神的仆人，所求于我们的就是忠心啊。那么从亚沙龙来看，我想大家也很这个人也是他除了他真的他好像圣经形容他从头到脚没有一点瑕疵，他的头发非常的漂亮哈。那是神给他与生俱来的一些祝福，但是这个人他的里面他非常充满的肉体啊，他自我膨胀，他自命不凡，他好大喜功，他非常的爱慕虚荣啊，所以我就想起来，很多时候呢，你说亚沙龙的问题我们就没有吗？我想在这个时代里面，其实当你发朋友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人也喜欢的炫各种东西哈，炫富啊，炫自己怎么好生活，炫各种荣耀啊，炫各种荣誉，炫各种成就啊，所以人好像那种堕落的本性里面都是好像贪图这种虚浮的荣耀一样，所以亚沙龙让我们看见的就是。我想我们要提醒，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所追求的不是属地这种会过去的、这种不稳定的不会持久的哈。今天人家捧你，明天你可能就不是什么的这种所谓的虚浮的荣耀。另外呢，亚沙龙因为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啊，他好像就是没有很能够谦卑的。在主的面前，所以我想，我们也提醒，我们要常常操练啊，因为谦卑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功课。其实我们一个不小心，我们这种骄傲的心里面就很喜欢这种虚浮的荣耀啊。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亚沙龙给我们看到的，让我们学习到的东西。那么在这章里面呢，我想在大卫被管教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在管教中是蒙神保守的。啊，比如说，神让亚沙龙采用户筛的计谋，而没有采用亚西那个亚西多福的计谋，哈，这个是神在人的心中做工。本来呢，可能这个亚西多福呢，他的计谋是更好的，真的能够帮助他成功的。但是神在那里保守 啊，然后呢，神也在帮助他。他透过户塞，透过约拿丹，透过这个亚西马斯，还有甚至透过那个引罗杰的妇人来帮助大卫，把这个信息传过去了啊，让他能够尽早的逃走啊，过河啊。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逃难的，他物资的需要，神也供应他啊。他透过这个朔比，透过马吉，透过巴西来供应他。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神是在管教大卫啊，但是神的管教是出于爱他啊，所以当我想起了就希伯来书那里讲，他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啊。我想我们感谢主，当然神在这一整章里面，我们看到他掌控整个局势啊，虽然好像。整个局势对大卫很不利，但是神仍然可以在那里掌控哈，让该传过去的信息传过去，让大卫能够逃走。那么他掌控人心啊，好像我们常常读到的箴言21章那边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都在神的手里，所以当神能够使这个亚沙龙来接受户筛的。这个计谋哈，不接受亚西多福的计谋的话，我想这都是神在掌控啊。那么当然，神呢，他非常的公义又慈爱，虽然他对大卫有管教，好像约伯记那边说的他打破，但是他又缠裹，他击伤，但他又要医治。所以，我们这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除了拆毁之外，我们那些不好的、不合他心意的，神更多的是要把合乎他心意的这些东西建造在我们身上啊。当然。还有呢，神也来击溃整个撒旦的计谋，因为神一直想要让大卫就是灭掉大卫，杀了大卫，断了大卫的这个基督将来的这个根啊，大卫，因为基督是从大卫里面出来的，所以在一个长远，在神的一个国度里面，在一个计划里面，神完全是能够fully control，就是完全来掌控全局的。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17章里面所看到的。那么18章的话呢，讲到亚沙龙之死啊。那么亚沙龙，他在交战的时候，他在树林里面，当时呢，他的叛军大概有20000，大卫的叛军有很多种说法，有些人说2000，有些人说4000。那我想数目不重要啊，就是他们其实是悬殊非常大的一个战争。然后最后，亚沙龙自己因为自己的头发被缠住了，被橡树缠住了，最后被约押刺死了。当时候这个死讯的话呢，亚西马斯跟古实人去给大卫报信，然后大卫听到了这个自己儿子的死讯的时候呢，就是在那里哀哭啊。那么从人物的分析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这里给我们的一些学习和启发就是。亚沙龙他真的很讽刺哈，神也很幽默，他死在自己一生最引以为豪的资本上，他自己的那个头发，我相信圣经对他有很好的描述哈，所以我就想起来，就是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向别人炫耀以为好的东西，或者我们自己认为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方，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是一种属灵成长的绊脚石，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自己。某些方面非常好啊，我们为人不错啊，我们为人处事啊，我们各方面的能力，但这里面隐藏在背后的，可能是我们没有谦卑，我们对自己的不认识，对神的不认识，以至于我们在属灵的成长上，这些东西我们认为是好的地方呢，可能成为我们的这种属灵的羁绊一样的。当然，亚沙龙他的这种无知的自大，他把自己带向了死地，所以我就想起箴言书说：“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啊，他是一个很狂妄自大的人啊。那他不知道他走到的结局是那样子，所以他讽刺的一生，他一生就是追求荣耀，他甚至立一根柱子，希望自己能够流芳千古，但最后他是被一堆石头来掩埋，然后在那里遗臭万年，写在圣经里面。啊，所以我想，当亚沙龙身上最大的，我们看到的这种骄傲、这种自我膨胀，他如何的追逐这种虚无的荣耀，最后落到一个非常滑稽可笑的下场啊！所以我想，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自我认知哈、啊，以至于当别人来跟我们肯定夸赞的时候。 我们不要迷失自己哈，不知道哪一些话是对的，哪一些话人家只是来鼓励我们的哈，要知道如何去过滤这些信息啊。那么约押呢，在这件事情上呢，我想他是给我们看到他非常的精明能干，他足智多谋，他行事果断，但他是不择手段，他也是肆无忌惮的一个人啊。那么他很有才干啊，才干跟聪明本身不是错误的，不是一个罪，不是一个问题哈。我想问题是在于人啊，这个人是什么样？对于一个对的人来讲呢，他的才干和聪明，他会给许多人带来祝福啊，自己也会蒙福。但对于一个错的人的话，他的才干和聪明会伤害许多的人啊。就算他短时间内得到了很多的好处，但是终将他不能逃脱将来的审判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的时候，那我们再来看看亚西马斯。当这个他要去给这个他看到亚沙龙死后，他就想去报这个信息给大卫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呢，他不是很老练，他年少气盛啊，他这种邀功心切啊，他从来没有想过对于大卫来讲，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是一个君王，他更是一个父亲，对吗？啊，所以呢，这个不像户塞，你看他能够读懂亚沙龙，所以他讲的话能够让亚沙龙听得很舒服啊。那这个人好像不太懂得这些哈，应该说他的情商不是很高啊，所以他一定要跑去报信，虽然耶押阻止他，他还是要。那我也想到，就是如果你能不能懂得这个人的心呢？就我自己有一个提醒，就是。如果好像他要去做一件好事，但是最后呢，这件好事在大卫心里，他觉得是一件坏事。所以，如果你不理解你要去服侍的那个人，就算你有热心，你有爱心呢，但是呢，不见得能帮助他，甚至可能会伤害他啊，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这就是让我在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啊，我们有时候也很积极，也很热心，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不知道那个人的需要的时候，就像这个亚西马斯一样。他去传达的可能是让大卫非常伤心啊，不开心的一件事情的一个坏消息一样的。那当然，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在出征之前，他自己要去打仗的时候，他准备自己带兵出去哈，他没有说我现在是王，我躲在后面。这是一个前面的部分，还没去打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他集结这个军队呢，他准备去抵抗这个叛军，他也想跟所有的将士一同去出战。那么他的这种作为，就让我想起来，就是一个当作为一个领袖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担当是很重要的啊，不是有一些能够让我们得名得利的事情，我们才抢着去干，而那些要付代价、可能有危险、有麻烦的事情，我们好像装的没看见一样的啊。当然，大卫愿意去出战，但是他的士兵呢？大家顾及到大卫的体力和安危呢，不让大卫一同出去出战啊。那我想这就是一个很美的配搭，一个对的这种彼此相爱、彼此守护，然后以大局为重的一个表现。那我们想起在教会当中也应当是这样子，大家应该学习真正的彼此的相爱哈。前面带领的弟兄。姊妹们或者这些有负责的，他们会爱护主的群羊，但是呢，会众呢，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呢，也学习去爱护那些劳苦付出的主的仆人啊，我们都应该学习彼此相爱啊。那当然，大卫在上子之后，他的情感非常的软弱哈。当我每次读到那里，他在哭亚沙龙的时候，我就觉得听得很心碎哈。其实作为一个比较感性的人，就觉得非常可以理解。啊，然后他，但是这时候他的做法呢，好像他就会沉溺在那种上子之中，不能秉公行义，然后没有顾及到神的百姓，没有顾及到神的国度，更没有顾及到神永远的旨意啊。所以我想，情感这种事情，在很多时候我们看来是，一个很正常又很难控制、很难去分辨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就想到，当有时候我们。在情感的里面，比如说我们讲到恋爱的人通常是盲目的，很难分辨出对方的这些缺点啊，或者有一些问题呀，啊，常常好像失去这个辨别力一样的。那对于基督徒来讲，在属灵的事物上，有时候我们情感上也会让我们容易失去一个属灵的辨别力啊。有时候好像别人对我们好一点，然后我们就在一些真理上呢，就不能有很好的立场了。啊，我们好像很容易就因为人家 对我好的人，然后我们就好像被他的爱来掌控一样的，然后就跟随那个对我好的人了啊。你说什么，别人都不对，我就跟着你了，而不是跟着神了。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尤其在教会当中很需要被提醒的。很多时候你在分解真理的时候，你在带服事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个人对你好，他说错了，你不敢去讲他啊，你就要站到他那边被他带着走一样的。我想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当然，在这章里面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啊，虽然说亚沙龙的军队很多人，大卫的兵很少。啊，派了几个队出去，也不能跟他能够相提并论。但是呢，他说好像在撒母耳记上17章那里讲到说，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对吗？因为8节那边讲到说，谁树林的比谁刀剑的更多啊？说是神使人得胜啊，不是我们靠的刀，我们靠的枪，我们靠着我们的本事和勇力就能得胜的。当然，在这章里面，我们也看到神拆毁的工作，大卫爱亚沙龙超过一个君王当持守的功力，然后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包括我们人呢，有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有一些很崇高、很伟大的情感，但是如果跟圣经的真理不符合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回来被检验的，因为人的情感是非常的掺杂的，就好像简单的举个例子来讲。父母对孩子的爱，很多时候，如果你失去真理的时候，你变成溺爱那这种溺爱对你的孩子是没有任何好处，甚至带来伤害的只有在真理里面的爱才能够造就人所以我想，这是18章里面我们学习到的抱歉，我忘记往下翻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学到的。我们进到19章19章讲到大卫这个好像胜利回朝了。那么当然他前面部分有讲到约押来，好像来觐见，来劝阻大卫不应该为亚沙龙这样子一个失态的哀哭然后呢又讲到以色列人如何的转向来迎接大卫返回这个京城然后呢还有包括示每和洗巴他们也出来了，米非波设也出来了包括当时给他送物资的巴西来也。来送王过河那还有包括以色列人跟这个犹大人，他们如何来，好像要来争宠，要来说他们如何对大卫好的这些事情都在这章里面都有讲到。那么这章对我们的能够有到的得到的学习和启发呢，我就看到这时候约押呢，他是直言的去。劝谏去责备大卫呢，只顾丧子之痛，忘记了这个君王之意他这种丧失理性的失态呢，好像有点颠倒是非的，警告他，如果他再不克制的话，他的后果将会更加的严重，比他的这个亚沙龙他儿子起来反叛更加的严重那我想，约押呢，他是很有血气的去责备，但我听他责备大卫的时候，我觉得是那些道理是没有错的所以呢，我们也很感谢神，在我们的生命成长中，不但有像拿单那种很好的、没有血气的出于神的责备，也有呢约押这种出于血气的责备不论这种出于血气的责备让我多么的不舒服但是呢，都是神在显明我们这个人、破碎我们这个人，甚至在建造我们这个人里面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那在大卫要回去的时候，示每就。这个人，你看他就出来了，他怎么样来对大卫呢？之前他拿石头来砍他，他来羞辱他，这时候他就开始这个趋炎附势的来跪求这个大卫来饶恕他悖逆的罪所以他是一个好像以利益为中心的一个人，他见风就使舵，他知道现在大卫得胜了，那么如果他不去认错的话，他不去那个迎接大卫来求得他的赦免的话呢，他其实是一定会被杀的。所以我想，在这种环境中，你就可以看出示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时那么嚣张那样来辱骂大卫，但是回来的时候，现在就用这样的一个姿态所以真的不同的环境，你真的会看到人里面真实的一个光景。那包括洗巴这个人，当时他是投机献媚的一个人，他是非常的狡猾的一个伪君子那么这时候。来的时候呢，你也看到了，这时候真相就大白了，这种他的这种伪善的行为就被揭穿了，所以我想，我们真的要心存敬畏神，不要耍这种小聪明。你在地上可能得到一点点好处，但到天上要被责备或者有更多的损失是不值得的。 那我读到这章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米菲波士哈，我觉得他看到我感觉到他，让我看到他是一个真的是像我们现在能够映射出来的基督徒那种非常单木和非常单纯和渴慕神哈。他一直在等待大卫的回来，他没有洗头，他没有剃胡须哈，他没有修脚趾甲。他虽然是一个残障人，没有办法去做什么，但是他真的就是深爱着，那位爱他的大卫啊，所以他在那里等，他也没有要去辩理诉冤说，哇，这个洗巴怎么就骗走我所有的财产啊？我相信他相信大卫心中是明白的，这一刻他是明白的啊，然后他也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这种地位和本相，因为他本来呢。是不配的。他以前大卫让他与王同席吃饭啊，然后来这样子，大卫如何的来对待他，他心里头很清楚，他常常觉得自己就像死狗一样的啊。然后呢，他就真的就是，要大卫胜过于大卫给他的好处，就好像他说任他都拿走吧，无所谓。大卫好像把另外一半判给他的时候，他不在乎的是这些恩典，他要的就是。他的大卫回来了，然后他平安的回来，会见到他了啊，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得。就是当我们很多东西看在外人看来是非常软弱的时候，但是一个人那种单纯的要渴慕主、等候主啊，要主不是要胜过主的这种恩典的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图画啊。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的信仰是把神当做一个恩典的提款机一样。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说的很多高深的道理，不要爱这个世界啊，怎么怎么着，碰到事情所求的，你就会看到你所祷告的呢，你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求主帮我们能够像米菲波设一样，能够真的是渴慕主、爱慕主啊。那么巴西莱也是一个很好的图画哈、啊。巴西莱他当时给大卫提供物资，那么回来的时候他也去迎接他，好像大卫说我要去养你的老，但是巴西莱说我已经到了80岁了，我真的还能够做什么呢？啊，我觉得他就是给我看见的，就是一个好像属地的东西，这些所谓的肉体的情谊啊、远目的情谊啊，或者亲生的骄傲，好像在这个老人的身上都摸不着他了，他不需要去到大卫的身边。被人家说你是王的朋友啊，你能够去看那些男女歌唱，你能够去吃尽所有的美食啊，那些所有人都在追求和羡慕的东西，在巴西莱的身上好像我没有看到。但是巴西莱还有一点很好的是，他会把人带到大卫的面前。他说这个金还跟着，金跟着你就好了。那我就想起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不但自己追求服事主，他们更是看重施加属灵的传承啊，如何的来帮助这些年轻人被建立，然后能够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成全圣徒啊。所以我想在这点上真的是很美啊。这两个人我读完我是非常喜欢的一个人啊。那么那我们在这章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哈，他的肉体的情感是如何被神来拆毁的，神如何一步一步的炼净和来建造大卫，让他成为一个合乎人神心意的人啊。所以我想，当大卫得胜，并不代表他一直得胜，对吗？以前他可能是能够去打歌利亚，我们觉得他非常属灵，但是当他跟拔示巴淫乱的时候，你就看到他的软弱和败坏啊。当他在约拿丹的这件事情上，他的情感啊，他胜过于神的这种公义和他作为一个君王当有的这种姿态的时候啊，所以我想，在这章里面，我能够看到我自己比较有学习到的和被启发到的，就是我觉得基督徒可能很多物质的东西，我们可能都可以放下。但是在情感上，我们要完全交出来啊，可能是一个比较难的。但是呢，主要所使用的一个器皿呢，它又必须让这个情感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完全降服在圣灵的引导当中啊。所以我想，这是我自己在读到这章的时候的一些启发和学习。那我们进入到20章哈，那20章的话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要来平息这个示巴的叛乱啊。 那么当时呢，王回来的时候，那么到了那边，结果来了一个匪徒哈。当时就是大家这个以色列人跟犹大人在那里争宠一样的啊，都要去来迎接大卫。那么当时就有一个示巴哈，他是一个匪徒，圣经里面称他是一个匪徒啊，他是一个不愿意臣服于大卫的人，然后他是蛊惑以色列人起来反叛，引发内乱的。啊，那他当然他很有能力去煽动别人来跟随他哈，他看上去非常的凶恶可怕，但是他的结局呢，最后他是死在一个智慧的妇人的手上。所以当我读到这个人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也蛮多的感受哈，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如何能够避免示巴所带来的这种错误？哈，当然后面我们还也讲到了大卫返京后如何，遭拒这个犹太人，犹大人呐、啊，然后约押在追击这个示巴的途中如何杀了亚玛撒，然后约押他在这个聪明的一个妇人的帮助下如何来取得这个示巴的首级啊，然后如何其他的这些治国的这些重臣，他们又是谁谁谁啊？大概在这章里面的内容包括有这些。那像刚才讲到的，就是提到这个示巴这个人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起来，他其实有一定的号召力啊，他也有一点本事的一个人，但是他不是一个照着神心意来带领以色列人的一个人啊，他把以色列人带离，不是来服侍这个大卫，不是来跟随大卫，来跟随神的受膏者啊，他反而是把他带成一个错误的方向。那么我也觉得很稀奇的那些以色列人呢，一或呢跟随亚撒龙，一或呢又要来迎接大卫，一或呢又跟着示巴过去，所以给我一个提醒，他们就是自己没有自己的方向的一个人。啊，那我们基督徒，我就觉得说，如果不能去好好听，
对啊，
人呢，在你这方面来跟你讲的时候，你就听这方面的道理，就跟着走了。那个异端来的时候，那个极端来的时候，你听一听，又跟着那边走了。就是自己没有好好去读经的时候，很容易就被人带走了，然后偏离神的旨意啊。当然是巴不论他如何的穷凶恶极，最后他还是落在神的审判底下。那么约押这个人呢，在这章里面，你看到他真的是非常的残暴哈，他非常的阴险毒辣。他之前杀了亚尼尔，但这一次呢，他用同样阴险毒辣的手段呢，杀死了大卫新委任的这个元帅亚玛撒啊。然后呢，他好像当时大家不明白的时候，他旁边的一个士兵就说：“谁跟谁约押，就谁就是属于跟随大卫。”就好像用一种和稀泥啊、很含糊的方式呢，然后他就夺回了他元帅的职责一样的。啊，当然我也很稀奇他这样的一个人，比较刚愎自用的一个人，他居然听从了那个亚比拉的妇人，然后能够把这个示巴的首级交出来，来平定了整个的示巴之乱。那么约押一路你看到他是非常效忠大卫的啊，他好像都是站在大卫这边，就算是亚沙龙起来反叛，他也是。但是约押给我们看到他对大卫的态度，他常常是顶撞大卫的，甚至违背大卫的命令的啊。那我就想起一件事情，他好像是在服侍大卫。那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一方面，我们成天说主啊、主啊、主啊的，可是很多时候，主的话、主的旨意，我们都不听的。我们都是按着自己的心意去做该做的事情的啊。然后呢，动不动拿着一些属灵的话语或者一些教导，其实最后都是要满足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要求啊、需要一样的啊。所以，那我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不要每天说主啊主啊，但是我们却不好好的来听从主。我们说我们要来听从主，但我们却不好好的来读神的话语。我想这是不应该有的。那么在这章里面讲到了一个妇人叫亚比拉的妇人啊，她说她以神家啊神的百姓为念，她充满了智慧，她劝阻这个约押不要用武力的方式使城来塌陷哈，她说服城里的人交出这个示巴的首级。那我就看到了一个认识神的、有智慧的妇人啊，她用神的智慧来保护神的儿女，她如何的来建立着神的家啊？她不会因为示巴来的像别的那些以色列人被挑唆了，然后就跟着走了啊。她是以真理和智慧来胜过整个的罪恶，甚至能够产生一个扭转、一个危机的啊，一个好像内战的这种情况啊，就觉得这样的妇人，她敬畏神，她真的是很难得。 好，那我们再快快的，不好意思，走，讲的比较慢，跳到21章哈。21章我们是讲到这个，我用一个标题叫做"还清罪债，消除巨人"啊。这里讲到了，扫罗因为违约杀害了畸变人，导致了3年的饥荒。然后畸变人呢，要求呢，扫罗的7名子孙要交出来献祭来赎罪。然后大卫呢，因为被这个利斯巴的爱所感动，然后把这个扫罗和耶拿丹的尸体，包括这7个人的骸骨收敛起来。还有后面有讲到这个以非利士人的征战，杀死了4个巨人。那么在这章里面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大卫如何来处理这个饥荒哈。他发现了饥荒啊，本来是一个牛奶隐秘的地方，竟然有3年的饥荒，是非常不正常的。那么不正常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大卫就开始去求问神，对吗？他去求问神啊，后来就知道原来是因为扫罗毁约啊，大发热心的，然后想要把这个畸变人这个灭族的这个阴谋。那么发生这件事情啊，来毁约的话，因为神是守约的神，所以呢，这个饥荒就临到，神要来审判这个罪恶。那么怎么去解决呢？那么接下来大卫就要解决问题了，他就找畸变人呢，就是要求大卫他能够把这个扫罗的子孙7人给交出来啊，那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那个大卫没有交出约拿丹来，sorry，没有交出米非波设来，因为他呢跟约拿丹有个盟约啊，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扫罗是一个不守约的人啊，他。来导致的这个饥荒，这个好像这个饥荒的产生，而大卫是一个守约的人啊，他跟约拿丹当时的盟约，他保护这个米非波设啊，所以在这里面我看到大卫在处理这个饥荒的时候呢，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会祷告去求问神啊，所以我想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就是好像不认真的去想一想，包括我们甚至要自省，我们身上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破口，有没有什么罪？我想这都是应该有的。然后呢，碰到问题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不应该去逃避，我们需要去面对，然后需要去解决。尽管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啊，那我想我们也需要的。当然，这里它是要用人的生命为代价。那我想很多时候我们来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来付代价。那我们要做守约哈，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去守约，我们远离罪恶的时候，神就会把难处挪去哈。那我想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这2点。然后扫罗的罪呢，他因为他没有守约，他带来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哈。所以我想，很多时候他很大发热心，但他却是违背神的这个诫命啊。那这种大发热心却没有真知识的。作为会导致教会许多的难处哈，还有损失和伤害啊，所以我想在我们这个现实的生活中，在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我们要很小心哈，我们的热心必须有真知识在神的真理里面。当然我们看到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利斯巴这个人的爱，他有2个孩子被挂在那里，那作为一个母亲那种无言以喻的这种伤害和痛苦，真的我们很难用言语去描述。我想当时的那种情形，他搭棚日夜在那里守护这个尸体，他的爱、他的勇气、他的坚持，他感动了大卫能够来秉公行义，以恩慈来安葬扫罗、约拿丹及其他7个被挂的子孙啊。那么我想这是非常美的利士巴的爱很伟大。当然呢，也很不幸哈，因为。扫罗犯下的错误，这个错误带来，当然，扫罗，我相信那7个人当时应该也是有参与的，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这样不公平，怎么我不问了一个问题，这样怎么是扫罗犯的罪让他的子孙来承受？那么很多解经书都说，可能是这7个人也参与了那一次的这种杀戮啊，所以我们看到罪带来的这种后果是何等的可怕啊！但是神在这章里面，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神，他是一个公义的神，必然审判罪恶的神。他没有因为扫罗的罪恶，好像就说没关系的，都过去了啊，不去追究哈。他这3年的饥荒里面，他仍然来追讨这个罪恶。那么，当然。这是我们在这章里面，当然后面还有讲到，跟巨人的征战，哈，说亚比沙杀的这个巨人，然后他保护大卫，他说叫他不要出去，哈，怕这个以色列的灯，会熄灭。 那讲到征战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巨人的时候，我相信在属灵上我们都很明白，很多时候就讲到我们这个肉体啊，或者我们跟魔鬼之间的征战。那在生活中，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也经常有不同的巨人啊，那我们需要靠主起来征战。但是在我们的征战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同伴，彼此的守望、保护和配搭啊，就像这里这些人不让大卫出去征战一样的，对吗？所以呢，使我们征战得胜的，是神，对吗？但是神在每一个时代也兴起人来，啊，不论哪一个时代，在士师时代兴起的士师，啊，在不同的时代兴起的每一个器皿，啊，都是教会的领袖，现今的教会的领袖也好，就是神都会来使用他们。但是我们也需要学会彼此的守护，彼此的保护，啊，我们对着教会的领袖，我们也要爱护他们。当别人起来攻击他们的时候，我们也要像这些人一样，像他们保护大卫一样啊。我们不要只是一味的索取和要求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他们就是神的用人，那叫你做什么就得做，你要不做的话就不是领袖了。反正就不是那种在爱里面的。当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在征战的同时，是如何的彼此相爱。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22章，我们讲到了，大卫的这个他叫称为大卫的凯歌，或者叫做弥赛亚的诗篇啊。那这篇诗篇呢很长，它的内容很多，当然也很美啊。那这篇诗篇呢是在大卫即将行完他一生的旅程的时候，当他去回望过去一生，他的人生的时候，是如何来经历认识神。在自己生命中那些奇妙伟大的作为而发出来感赞的一首诗歌啊，那从这首诗歌里面，你觉得非常美，我们大概能够感受到的一些啊，他好像他称谢神是他的依靠啊，他的神听他的呼求啊，神救拔他，神如何公平的对待啊，神赐他胜过仇敌的力量，神立他为君王。那么在这里面呢，我就觉得大卫，让我看到他跟神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啊。他是一个常常与神交通的人，好像这种交通，比如说我们讲到祷告，对吗？很多时候我们跟神为什么没有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也在想，为什么人家就能够发出这种感赞，写出这种这么甜美、这么感人的诗歌，这么壮烈的这种诗章一样的？我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呢不够亲密啊。那如何能够跟神建立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呢？我想就是我们透过我们的祷告，我们与神之间的交通，我们生活中去经历神很要紧。那当写这些诗篇的时候，大卫对着神的描述有很多哈，比如说他说神是我的拯救，是我的岩石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盾牌哈等等，有很多很多这些的描述。那我就看到说大卫是用透过各种各样的事物来描述自己所爱的神，透过看得见的事物去认识那个看不见的神，透过自己一生的遭遇来看见自己所爱的神和爱他的神啊，所以我想，就是他是一个生活很接地的人，他的属灵不会只是停留在一些道理上啊，所以他想到了神是我的拯救，那是在他逃难的时候，他如何的躲避扫罗啊，他如何的。没有让亚沙龙来剿灭他等等这些的啊，他能看得到，他是我的山寨，是我的救主，他的这些都是他生活中、生命中极为真实的那些个人的经历啊，所以大卫对着神有着一种强烈的情感的流露，他是因为他爱神，然后那种经历神爱由爱而发出来的这种赞美，它真的是非常的浓烈啊！但是这种赞美，你觉得很美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想，你有没有想过，他这种赞美很多时候是源自于他极深的一些苦难经历，然后来经历这位神奇妙的救赎才能发出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顺境当中，我们不太容易去经历神，我们也没有这些经历，以致我们可以发出感赞。我发现那些很美的感赞，很多时候是从我们一些很艰难的经历当中，让我们去依靠神，去经历神才可以发出来的。当然，还有他在信心当中，虽然他很多时候很艰难，已经近乎就是绝望、绝境的里面，但是他在信心的里面，他相信这位神会爱他，会拯救他，他相信这是一位活神，所以他在信心中可以发出感谢与赞美，而这种信心中的赞美是极其美丽的。所以，当我读完这些的时候，我就想，我们要透过祷告来跟神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面， 我们来经历，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神啊。然后我们常常经历这些后，我们回来数算神的恩典啊，让我们的这些赞美能够更加的真实有力，而不会只是一些好像无病呻吟一样的，还有一些不痛不痒的一些矫揉造作的一些言辞的表达一样的啊。所以我想，非常的美啊，就是大卫的这边的诗章，当然他在跟诗篇里面一模一样的，为什么要强调两次呢？两次的重复呢？啊，我想他是要，圣灵是要告诉我们如何透过神在人身上的工作，看到神的自己啊。那么大卫好像是我们在讲他的故事，可是大卫讲的是神在他身上的一个故事，他用一生去经历神、认识神，以至于他可以发出这样的一个感赞啊。那我想这是一个22章，那我们来到了23章哈。23章呢，它就是讲到了大卫就是，好像最后的一些遗言啊，一些交代。大卫不是在临死前的那些话，就是好像一个人觉得很重要要跟别人讲的，还有讲到了大卫的这些勇士录，这个名录哈。那么大卫当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了他是耶西的儿子，大卫对自己的这个描述呢，我觉得他有非常清楚的认知，不像我们很多人不认识自己，他很清楚他是耶西的儿子，他的出身的卑微啊，然后神让他得居高位，是神在抬举他，然后雅各神所高的，他知道他是神所拣选的，他是一个作美歌者啊，然后说神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啊，那他能够有一个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对神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从来没有想要去窃取神的荣耀，而是他经历神、认识神后，把荣耀来归给神。啊，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他，我们讲到了弥赛亚国度的君王。啊，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以公义来治理的，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他是一个审判罪恶的。啊，作为一个当神的灵感动他的时候，他能够认识到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度。啊，虽然撒母耳记它记录的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度，是一个满了破口的君王，是一帮残缺的百姓，但正因为如此，大卫才会凭信心盼望那一切的救恩和一切所想望的啊。然后呢，在神的永约里面得以坚稳和实现啊。神也必赐下那位以公义治理人民、敬畏神执政掌权柄的弥赛亚基督啊。我们后面他说他的。他必像日头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他会把生命和光明带到地上来，并且消灭国度中一切的不义的事情，使大卫的国度最终应验在神的国度里面，这是神以大卫所立的永约，这段话写得非常好，不是我写的，哈，我看来的，我觉得他描述得非常的美，那下面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不能拖太久。讲到大卫的勇士们，那么大卫的勇士们，他们包括前面讲到英勇杀敌的那三个勇士，有约瑟、巴色，然后以利亚撒，还有撒玛。那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大有勇力，他们奋勇杀敌啊。所以你就会看到，在神的国里面，不但有大卫这样的人，神也预备了有不同恩赐的勇士来帮助大卫哈。那么结果呢，就使得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所以神使用不同的器皿来成就他的旨意，但在他旨意成就他旨意的能力，不是来自于人，不是因为这些人的勇力，而是出自于神啊。那里面还有特别强调提到的，就是那些冒死取水的那三个勇士，好像他们没有名字记在这里，但他们却是，他们的特点让我们看到，就是那种不计代价的牺牲的爱，可以把命摆上的爱啊。然后他们就是好像能够摸着大卫的心，大卫想到他可想的时候，他们就为了能够讨这个大卫心的这种欢喜，能够满足他的心愿的时候呢，他们就不惜代价的去把这个水拿过来啊。所以我想，一个爱主的人应该是要明白主的心意，然后我们也竭力的要去来讨主的喜悦啊，像这三个勇士一样的啊。我们不要每天说我们服侍主，但是我们却是在服侍自己或者让主来服侍我们。当然，后面还有30名勇士的名录啊，好像他讲到开始的亚比沙，最后讲到乌利亚啊。那当然，这些勇士里面有非常多的英勇事迹，但是他们也不完全啊。勇士并不代表他就是 perfect 就是完美的，会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啊。那但是呢，就好像我们的教会里，我们不应该好像那些我们很敬重的人，那些名目啊，很有恩赐的人，我们就把他当做偶像。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其实也不完美的。但是不论这些人，这些称之为勇士的人，他们在神国里面所有的摆上，所有的付出，神都是纪念的，所以他把它记在这里啊。所以我想。求主帮助我们，也愿意做一个神国里面的勇士啊。那么第24章讲到了大卫来数点百姓的这个罪啊。大卫数点百姓呢，好像大卫被激动，强迫去约押去数点百姓，然后约押花了9个月去数点，然后呢，神最后就是因为数点的这个事情，神提了3样灾，让大卫来选择，大卫选择在神的手里来选择这个瘟疫啊，那么死了很多人，然后呢，这个先知呢，加德呢，就是告诉大卫如何去献祭来赎罪，来止息这场的瘟疫啊。那么这是大概的内容提要。那当时我读的时候呢，我就不太明白，所以我问了一个问题啊，好像他这里说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然后激动大卫，然后呢去数点。所以我当时我就不明白发怒什么事情，我问的问题哈。然后呢，既然是神激动大卫的，为什么神后面要管教大卫？那么后来，当然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跟《列王记上下》或者《历代志上下》结合起来读。所以后来我看他串珠的地方写到，《历代志下》那边有讲到了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然后激动大卫啊。所以从2个记载，我觉得说比较合理的推测应该是撒旦要攻击以色列人，然后神许可这件事情发生，然后大卫这时候被激动去数点百姓。那当然，外面有仇敌的工作，撒旦是一直要来攻击我们的。但我们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我们里面没有问题，那就不会被激动，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里面人有这种骄傲的私欲，那么就会被激动了，结果罪恶就产生了啊。所以呢，当大卫被激动完去数点百姓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了，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很好，其实不是的，是没有那个环境来显明我们里面的情况。当有环境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个人的光景会被暴露出来的啊。他肉体的骄傲，当然很多人讲说大卫数点百姓是因为他很骄傲啊，他想炫耀自己的国力啊，他想要这样或者那样，就是在数点百姓的事情上，解经书有好几种不同的原因的推测啊。但是我想我们就记住一点，至少我能够领会到的，就是好像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数点的是世上的成就，然后我们信主后呢，很多时候我们一样也有骄傲，还是在里面数算我们在服事上的果效啊。所以这种肉体的骄傲呢，在信主的跟不信主的人当中，其实都存在着的啊。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心。那大卫，当然他去数点的时候，约押来劝他的时候，他不听，他执意要去数点啊。那当年老的大卫到了那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他就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了啊，没有人可以说服他的时候，其实也是蛮可怕的一种情况。所以我就联想到生活中，有时候我会听到一些人就说，我只听神的，什么人的话我都不听。然后你一听的时候，哇，觉得好属灵啊。但是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自意、很骄傲的人，因为所有人的话他都不能听了。那我想，很多时候神把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摆在我们身边，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会给我们提醒，他们会给我们忠告，他们会给我们劝勉，都是神给我们在生命中的遮盖和保护啊。所以我想，一个真谦卑的人，一个不骄傲的人，他通常不会把话都说得很满，他通常都有所保留，因为他知道人不完全，都会错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快快的听，慢慢的下结论。当然，大卫数点后，他就发现自己错了，他就心中开始自责了。那么，他就求神要来赦免，他在那里悔改。啊，我想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在错中不可能一直错下去的。一个人会长期在罪中的话，那我们就很担心他有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了。啊，因为圣灵一定会光照他的。啊，那我们被光照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不可以硬着景象啊，执意不改下去。所以，当神来管教这个罪的时候呢？因为神不可能说好，你悔改完，我一定就不会怎么样了啊！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就叫加德来告诉大卫，你3个灾你挑一个吧啊！那么你虽然悔改认罪了，但是你仍然呢，不表示你就可以不用承受罪带来的后果了啊！那么大卫作为这个选择，他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啊。 求神能够他觉得交到外人的手里没有怜悯，没有恩典。他认识他的神是蛮有恩典，虽然他是公义，他也会追讨罪孽，但是他有慈爱，有恩典啊，不永久发怒的一个神。所以他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啊，让神来对付自己，来拆毁自己的所有的这些旧照，是为了让我们成为新照啊。当然后来大卫呢，看到死了那么多人，他就求神祷告神，止息这个。这个瘟疫哈，让这个能够降伐于自己，所以你看到他是一个神所立的君王，他会爱他的子民啊，他会祈求，他会在那里代祷啊，所以当然后来神只是献祭可以止息瘟疫，然后并且让大卫选定这个圣殿的地址啊，所以神借着这次的事件，让大卫看见人肉体的败坏和掺杂啊，能够被赦免和接纳，全部是神的恩典和怜悯。能够为神来鉴定，也不是人的热心，而是神的恩典啊！借着人的悔改、奉献和感恩，神乐意与人同住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大概这章里面，我们前面这24章里面所学到的啊。所以撒母耳记他讲述了大卫这个40年的做王的这些记录，神如何眷顾他、怜悯他、训练他、打击他、管教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君王、真正的领袖，成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啊！所以每次我们提到大卫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他合乎神心意。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事实，就好像讲到大卫的得胜、失败、他的苦难、他如何被修复啊！里面也讲到很多的人物，除了大卫之外，还有约押、拔示巴、拿单啊、亚沙龙啊、米非波设等等这些的啊，这些是他的。内容概要。那么在属灵方面呢，让我们能够认识到神在人身上的工作，他的心意和法则哈。所以，当我们回顾大卫一生的时候，神借着各种环境来经历和让他来认识和经历神。他在牧羊的时候，神能够预备他成为了一个牧羊以色列的这个君王哈。当他在逃亡的时候，神训练他如何的信靠和顺服。当他在战场上的时候，他经历到神的同在和能力，对吗？那当他做王的时候，他经历到神对他的高举和应许。当他犯罪的时候，他经历到神的赦免啊。那么当他骄傲失败后，他知道神是有怜悯的，他愿意落在神的管教手中。当他到了人生的末了的时候，他重新侍立在神的面前，他用他的。所写的诗歌来赞美神在他身上所有一切的作为啊，所以我想这些都是非常美。不好意思，我超一点点，所以当我们认识不论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就是不论大卫是他的成败如何，他仍然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他一生他忠于神的旨意啊，他忠于神啊，所以在我们来讲，我们看完大卫的整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应该很清楚的来明白我们自己如何成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啊。我想这是我们读完《撒母耳记》可能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当然在这本书里面，它有很多的预表，讲到大卫预表基督啊，先是做牧者，后是做君王。基督第一次来做牧者，第二次来做君王。第二个预表大卫是得胜的王，像基督是得胜的王一样的。然后神以大卫的立约，其中包括有关于弥赛亚所有的预言都应验在基督的身上啊，我想这些是一些，就是预表啊，大家可以到时候看一下。不好意思，因为我抄的比较多，那我快快的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思考题，就我想已经发到群里面了，我就不多讲了，好吗？那么大家等会儿就分组交通，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对不起，超时间了，我退出来，请使用分组。